就当你结了婚之后，其实婚姻是你的底色，你的底色是快乐的，那你整个回忆就是容易快乐。
你不觉得咱们女生从小长到大，你身边会有无数的枝叶伸给你，很多 offer， 你很容易踩进其中一个，然后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就顺着那个就滑下去了。
因为我觉得爱情这个东西，它就不是用来计较的，它就是用来 enjoy 的。但是当它变到婚姻的这个框架里，所有的甜咸苦辣跟原来的味儿都不一样了。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自习室，我是维雅，
我是古希。
我们的 slogan 是
进步是最性感的事儿。
那首先让我们感谢迷之，一个在我的所有洗漱包里都存在了7年的纯净且简单的护肤品赞助本期节目。多说一句，迷之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我上次邀请来节目的莎莎，是一个我多年的好友，所以不能只给赞助，我们也给大家要来了很给力的优惠，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那我们开始正题。哎呀，这一期也是有视频播客的一期，然后也是我们俩被自己好看哭了的，也不是好看哭，就是有点好看。
嗯，
她穿了一袭黑裙，我穿了一件深 V 的
连体的
连体服。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视频播客。
勾贼深，
哎呦，咱这胸虽然不大，但是还是
该露是要露。
哎，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为什么这穿这么一身黑呢？因为我们要进行审判。
哎，对，我们这期的主题其实就聊三部，对吧？
嗯，
特别适合放在一起聊的。第一个就是现在大红的《坠落的审判》。
嗯。
第二部呢，就是我们由此想到的，一个是《婚姻的故事》，是一个电影。然后还有一个呢，叫《
婚姻生活》。
婚姻生活。
嗯，《Things from a Marriage》。是一部美剧。
哦，那这个第三个我是没看过的。
嗯。关于从女人的视角看婚姻和看两性相处的关系的这么一个题材，趁这个机会我们很想来聊一聊，尤其是某一位这个主播最近感慨应该挺多。
某一位主播因为经历了这些，就是从没有走进婚姻的人到进入婚姻，然后有这么多年有很多很多思考，然后现在又走出了婚姻，
嗯，
而且步入到了下一段恋爱的关系，又是一个和男生有关的这个关系当中，并且呢这些男生其实都不一样。
嗯，那一样就奇怪了。
对，而且我们之间的权力关系，哪怕是我之前经历的这段婚姻，也是有各个时期。所以其实说实话，我看这个《坠落的审判》和《婚姻故事》这两个电影，我的内心是 mixed feelings， 就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这个感受，然后就有一种一团毛线团堆在心里，你反而不知道从何说起。所以我也需要一个还没有步入过婚姻殿堂的，没有受荼毒这么深，或者一个有点像旁观者清的你，
嗯，
帮我来梳理一下，然后我来补充我丰富的细节。
好 ，J 人举手。但我在甩出今天咱们聊天这些，我要甩一个暴论，是我以前听过的一个言论，我非常的相信。他的原话是说 ：“Everything between men and women is about sex, except sex. Sex is about power。”
啊，
就是先假设是异性恋啊，其实男女之间所有的一切的互动和 dynamic。都是关乎于性的，除了性，因为性是一场权力的游戏。
这不就是之前说的那个强奸，它本身是一个权力，其实并不是因为性欲，是因为想要那个权力嘛。
对，强奸本身是你实施了一种可以对别人采取霸凌的权利。
嗯，
因为强奸是一场性上的霸凌。对，所以我18岁的时候听到这句话，你想想当时给我的阴影有多大。可是我越活到后面，我越是我觉得我一步一步的都在验证这句话，男女之间的火花，它往后面一走，草蛇灰线都可能会变成性，或者说势必，如果你走得够深，它可能都是一种性，或者是一种 attraction， 而这个 attraction 是基于性的。就是我想在我们今天所有讨论之前，我想甩出了一个暴论。
哎，但是我想中间先补一句，
嗯，
我觉得爱情也许跟性有关系，但是我在我的眼里，婚姻跟性完全已经没有关系了。我觉得婚姻就是一个 partnership，
嗯，
就是跟爱不爱、吸引不吸引，在我的眼里就没有关系。
这是我在我们今天这一集的最后想给你讨论的问题。 制度的产生是一种财权保全机制嘛。
嗯，
那在当今这样的社会非常的原子化了，我们还需要这样的财产保全机制吗？我们身为女性相对来说在制定这个机制的时候，我们其实有点被所有物化，那我们现在还能够坦然的去接受被所有物吗？因为这三部剧和电影比较典型的一个特色都是女性在里面是强势的，是能够表达自己主张的，至少对，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就能看到两个人在相处过程中一旦一方崛起而另外一方没有办法以那样的速度匹配跟崛起的时候，摩擦就产生了。可是社会没有一个 pattern， 没有一个公式来告诉你当女生崛起的时候男性该怎么样自如的去应对。我觉得我们能看到的案例是相当少的，比如说我们上集跟莎莎聊的时候，她在出差，她在跟我们聊的时候 Eric 可以在家安心的带娃，但是这样的案例展示的太少了，
全都在电影电视剧和影视作品里。
所以我才越发的去觉得我们在沟通这个 power play 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些影视剧。我们先从这个坠落审判聊起吧。电影本身呢讲的就是一对夫妻，他们住在欧洲，应该是法国对吧？
对，在法国的一个
雪山的小木屋里。对，然后呢突然视力有问题的儿子发现他的爸爸坠亡在了小木屋外的雪地里。然后由此呢展开了一场如何死的，为什么会死，对妻子的审判，
就是这个案子到底是自杀还是谋杀。其实最后就是他们就问到底是妻子把丈夫杀了还是丈夫
自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自然的就延伸到了两性了，因为只有两种可能的凶手，一个是妻子，一个是丈夫自杀。然后也因此呢这个电影就伴随着这个庭审，鉴察的庭审，鉴察着回还原当时夫妻的吵架来展开。那最后其实它不是一部悬疑电影，它不是让你去就像看那些什么利刃出鞘啊，看什么那个阿加莎呀，看这些东西，这个电影不是在告诉你到底谁是凶手，而是告诉你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到这一步。
而且我觉得它并不是对这个案件的审判，它其实就是对婚姻的审判，
对，
以及对这个，因为他们俩是很典型的女强男弱的这么一个家庭。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本来这个男生也是想当作家的，
都有做写作的梦想，而且呢都还是有天赋。他们在伦敦认识，本来是定居在伦敦，丈夫也很沉迷于写作，他们夫妻啊其实在伦敦的生活是各自能有分工的，
就是比较均衡的。
对，就是什么时候该去接小孩什么怎么样，但是呢到丈夫该去接小孩的那一天，他因为还是沉浸在那个写作里面，然后
就晚了，
对，就误了去接自己儿子，结果保姆去接，然后他儿子就出车祸了，眼睛就近乎于失明了。因为治疗这个要带来巨大的费用，其实他们夫妻俩承担这个还是很难，所以为了节省开销，丈夫就提出说我们不然搬去那个法国的这个山上有个小木屋，我花钱重新把它装修一下，我们还可以把它当 Airbnb 租出去，还得有个额外的收入。也因此说服了他的老婆呢举家一起搬到了这个小木屋里。对于 Sandra 就是这个妻子 Sandra 来说，她成为了一个异乡人，我从一个 shit hole 跑出来，她是个德国女人，这个词儿很重要啊，接下来审判的时候这个特质展现的淋漓尽致。就她从原来的这个德国她称之为 shit hole 的地方，终于去了伦敦跟一个爱人相爱，因为互相的才华所倾慕，然后又要进入到一个她称为 shit hole 的地方，是因为可能家里的这个开支拮据，关键是她的写作事业在崛起，他的书咔咔一本一本的写，对吧，人卖的也不错，所以他在这个上面两个人本来是出自对写作的爱好，本来相爱了，然后有个孩子，有个看上去美满的家庭，因为一方的坠落而另外一方崛起了，就产生了这个权力的失衡。也因此开始就引申出来了两个人在婚姻里的相处，以及一步步的开始去引导说丈夫怎么就走到最后那一步，或者说妻子怎么就走到最后要杀夫的那一步。因为这个剧本是导演特里耶自己写的，跟她老公很像，因为她也老公也是辅佐她，然后她也是很成功，对，就她自己写的这个剧本。我觉得她想呈现的，在我的观点看来，就是婚姻的质地到底是什么。
其实婚姻的质地到底是毛玻璃还是
手术刀，
这个怎么理解？
其实之前你记得我们有聊天过，就是在这种亲密关系里面你对她希望有多少能见度。然后我当时很斩钉截铁的说，我希望是它是清晰的，它是能被分析的，它是两个人的相处你我都心知肚明的，是我们能表达的。所以我用了我自己的对于这方面的取向，我用的是手术刀，我希望它能精准的被切割被表达被看到。
这点咱俩截然相反。
对，
当然我经历的婚姻可以说因为我们分手了，
嗯，
所以这不能算是成功的婚姻。
那在一起的也不一定是成功的婚姻，
哎，
对吧？
你这么说也是，我觉得可也许分手就是给他了一个结局，然后无论这个结局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也许你想让他成功，他就是可以是一个成功的关系。
嗯，
你觉得他不成功呢？他无论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也可以说这是一段不成功的婚姻。
嗯，
看你怎么看。我觉得没有一段关系经得起这样的凝视和推敲和拆解。
嗯，
就是因为整个电影我最触动的，其实就也是最让很多人触动的，就是他们那个段经典的吵架。
哦，是。
就是等于是她那个丈夫在临死前的一天，而且她给录下来了。
嗯，的原因是因为丈夫他需要随机的找寻生活中的灵感素材来作为他写作灵感，所以一开始他跟他妻子告知了说我可能会录一些我们日常生活，然后以及到后面可能录的久了，久而久之他就也不告诉了，反正就是我看到什么我就录了，所以是在不经意间就把他们这种剧烈的争吵这一段给录下来了。
然后这一段听的我就是浑身起鸡皮疙瘩，然后我的那种感觉就是无比矛盾的。
嗯，
所以我想给大家念一些整个这个对话里面的我觉得特别精彩的部分啊。
我的鸡皮疙瘩已经准备好了。
就是男生说我觉得我为了这个家牺牲太多了，我现在需要像你一样有我自己的时间。那女生就提出来说我们可以雇一个 Monica， 就是那个 babysitter 那种，让她一周来三天。老公就说我觉得咱不能负担这个。
嗯，
这个女生就说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想以不同的方式来组织你的时间，这取决于你， It's up to you， 就是你想怎么安排你的生活或者你的这些时间，那完全取决于你。然后这个男的就说你太轻描淡写了，说你还记得你上一次辅导孩子写作业是什么时候吗？这个女生就说可是我现在刚刚出这个书，你一定要非在现在来问我这个问题吗？然后这个男的就说你永远都是说就这一次，无论是你出书还是写作，或者你需要空间想想写什么，我已经跟随你很多年了，说我自己的时间我什么都做不了，你明白吗？这不是说我来安排我的时间，而是我的时间现在不属于我，我是为咱们俩付出的，但是你的时间是属于你的。这个女生就说我迫使你去教书了吗？我要求你在家辅导丹尼尔写作业了吗？如果你想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我从来没有阻止过你。吵着吵着吵着，这个女生又说了一句话，说所有花在这些闲聊上的时间，你明明就可以去做你做的事儿。然后你能理解这句话就让他们俩吵得就更凶了。然后这个男生的理论就在于，如果我是你的话，其实你也会没有时间干这些事儿。
嗯，
就是你想我承担了很多家庭的这些琐事儿，然后我总是围绕着你的时间表来安排，一个人能安排，另一个人自然就不能安排。然后这个女生说了一句话，说你现在不用担心我，说我永远都有时间，我永远都能安排好我自己。然后现在其实问题在于你。
现在就听都有点火气有点起来，如果我站在丈夫 Samuel 的这个角度。
对，然后他们俩就说了，不可避免的说到了这个孩子。
嗯，
一切的根源其实在于这个孩子，就是在这个孩子出了这个眼睛的这个事儿之后，关系就逐渐失衡了。这个男生可能是出于愧疚，他就觉得我必须要多陪孩子。
嗯，
但是这个女生就觉得我们要用理性去解决这一切，就 it's all about 平衡啊，或者 about 我还是要做我自己。然后呢他就说，我之前给了你太多的时间，我现在需要这个时间回到我身上，所以我需要这一年我有更多自己时间，我也要写作。然后这个女生说对不起，说其实我什么都不欠你，真的，这是关于你和你儿子的关系以及保护你自己的自信，因为你很害怕把自己置于这个位置，是你自己选择的来到这个小木屋。因为他之前说了他装修花了很多时间，就说其实是你自己决定要来装修这个房子的，这是你自己的陷阱，就是我没有占用你的时间，是你自己浪费了你的时间。然后这些所有你浪费的时间，所有你不愿意去自己争取的东西，都是因为你自己害怕，在于你自己要保护你自己脆弱的自信，可能你觉得也许你努力了也没有结果。这两个人就开始
争吵。我记得最后我能理解最扎 Samuel 心以及他最经典的一句话是，其实你无法面对的是那个失败的你自己， 然后到了四十岁了，你发现你一事无成，你发现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找一个替罪羊。你只是找到了我把这些气撒在我身上而已。哇，这句话，
对，然后这个女生的意思就是她一直在重复一句话，你不是受害者，
嗯，
没有人强迫你，
对，
是你自己选择的这种生活。
你知道这段争吵的对话很精彩，我特别推荐大家哪怕就是去看这两分多钟的争吵，太精彩了。就是这个演员也叫 Sandra Huller 的这个演技真的足以让她赢一个小金人。我看了幕后就是导演自己写的这个稿子改了60遍
哦、
嗯，就是来回来的这样的一种情绪的升级，在无限的接近两个人的爆炸的边缘，然后 Sandra 还是那个冷静的人，在找到他逻辑的漏洞，在攻击他这些薄弱的地方，和 Samuel 作为老公在这方面不停的像困兽之斗一样，就对方在跟你讲公平，好，你跟他讲，比如说 Sandra 也说，那当时搬过来是这儿呀，我也不想离开伦敦呀，我是因为你来的呀，对吧？如果你要聊公平，聊这些，然后对方跟你聊牺牲，然后我也告诉你我的牺牲，他说不赢你的牺牲，但他就会告诉你我伤心。
对，
然后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去帮他总结说为什么会造成现在的伤心，是因为你做一二三四，对方就崩溃了，因为他的情绪在螺旋的升级，我们要公平，我有牺牲，我很伤心，他其实逐渐在走他那条路，但是你的那个理智永远在线，你在给他分析为什么我们现在是公平的，为什么你的不公平是站不住脚的，单论你自己单方面说牺牲是不公平的，为什么你现在说伤心，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补救这个伤心，能不能 fix 它。所以 Sandra 的这个思路它是一个非常自洽的一个闭环，但是对于 Samuel 他早已经偏到九霄云外去了，这就是为什么两个人吵架会升级。
你知道吗，我听完这些吵架，包括你知道就婚姻故事里面那段著名的那个争吵、
嗯哦、
我哭到就是我浑身都在抖，当时我是一个从来不吵架的人、
嗯、
我在上一段关系里可能我唯一想到的一次吵架就是在我们刚开始好的时候。我为什么一直就我们俩就没有吵过架，不是因为我们俩之间没有问题，是我根本不敢去吵架，我不敢去看到我自己的情绪、
嗯、
因为太多时候我觉得我就像我上一期聊的，就是我不记功劳，
嗯，
就是
你只想看
到我只解决问题，
嗯，
但是你说在你心里你和一个本其实是陌生的人，因为他不是你的父母，他不是你的孩子、
嗯、
他是一个你觉得你爱的人，但是呢其实你们俩在一起的每一天的每一件事都经不起你的推敲的、
嗯、
就如果你想去责怪这个人，你想去埋怨这个人，你想觉得你们的关系不够平衡，那你真的这 excuse 每天都能把你压倒，你每天吵三架是不成问题的、
嗯，所以你不敢把这个华丽的袍子掀开去看到底下成群的狮子。
对，我觉得我一直在婚姻里面都是那个觉得我要让这个自行车的车轮一直转，就是我们要一直往前走，
嗯，
我不要去看看我现在偏向了哪一边，因为你一旦慢下来你肯定会摔，你一旦停下来去解剖你自己，去解剖你们的关系，我认为没有一段关系是值得推敲的。
嗯，
就是你真的咱们俩坐下来你讨论，哎，咱们俩谁付出多，咱们俩的关系平不平衡，在我眼里是不存在的。我觉得没有一段婚姻或者任何一段爱情或者连朋友的关系，
嗯，
我都觉得是不经审视的。就比如说你看咱们俩认识几年，你如果你要是细致到说，哎，那咱们俩在金钱方面就是不是这回你吃饭你花钱，下次吃饭我花钱，你难道要拿所有咱们所有吃饭的账单对在一起，
你会被琐事耗死，
你真的。而且有些东西你一旦开始去探究，你就会发现你的关系、
嗯、
你或者你这个人跟以前再也不一样了。
嗯，
所以你知道我甚至奇怪，我不知道我这是不是很奇怪啊，我甚至到我们离婚的时候，按理说离婚大家都会弄得比较 ugly， 是因为比如说像我们还牵扯到一分钱，
嗯，
这个婚是我提出来离的，但是我们俩之间没有过错方，那这个你要怎么，
嗯，
你能懂吗？这个是一个如果你想弄的 ugly， 你这几年都离不了，你会不停的在撕扯。而且我当时为什么就是我说我的 priority 是说我保留这层我知道明明是虚假的美好，但是我也要留着这层美好，我觉得这是我的尊严，
你最后的骄傲。
对，是我最后的骄傲。而且一旦你们俩真的吵到那个份儿上，我觉得我对整个这个婚姻，我以后想起来这段婚姻，因为这个婚姻代表了我之前10年的整个的 memories、
嗯、
因为它是你的前10年 memories 的底色， 就当你结了婚之后，其实婚姻是你的底色，你的底色是快乐的，那你整个回忆就是容易快乐。当你的底色是那种，就是你能明白把之前的所有的鸡毛都拔下来撒在一地的时候，你以后都不堪回首那段时间。
我能理解，原因是我之前学骑马的时候就是要摔嘛，然后我每次都会在摔的时候立马爬到马背上接着骑，我每次选择结束都是因为我觉得开心了，我就会结束在那儿，因为我不想把它 wrap 在我留下的记忆是不好的，是我骑马摔掉了，我一定要把它留在我意犹未尽的时候，我对它还充满着向往，我迫不及待想下一次继续回到这个课程。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结束或者说是我退出的那个节点都不是困难的当下，一定是我漂亮的完成了它之后。
哎，你这跟我一样，就是我每次比如说我这跑马拉松跑得非常非常痛苦，我一定要在那个终点找到点什么东西，然后让我特别开心，吃的也好，终点的那个按摩也好，回到酒店洗一个特别舒服的热水澡，或者吃一顿好的也好，我一定要让今天的最后一帧就跟拍电影一样，最后一帧一定是一个你特别开心的，
他一定要是意犹未尽的。
对吧？而且我很多人因为他跑完马拉松之后他会歇好多天，我必须要第二天早上跑一个特别轻松的排酸跑可能你就跑1公里，
有道理。
然后你让你自己脑子里对跑步的这件事的记忆是那个排酸跑的记忆，而不是那个记忆
瘫痪在床一周的记忆。
对，所以我对于我上一段关系最后的记忆，就是我们俩互相摸了摸对方的头，你这样就说，我说我特别感谢你给了我其实特别好的回忆，然后他说也谢谢你，就让我们俩其实都值得。因为我之前还在说对不起，没有就是辜负了你的青春，他就说就是你选了一个人可能没有选对，然后你浪费了青春。我说没有这一说，我说我不允许任何一个人说男生是浪费了女生的青春，这个男的本身也有青春，其实你就是在互相身上浪费了，但其实不是浪费，其实你的生命浪费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它都是浪费。你无论如何你要说它是虚度，它其实全是虚度的，但是我觉得这段回忆本身是对我们俩最珍贵的礼物，就无论你现在回想起来他是不是那个对的人，但是在那个时候你做了那个选择，其实你没有什么好后悔的。等于你知道我们俩当时马上就处在撕的边缘，就是因为我们俩要坐那儿谈钱，你知道任何两个人尤其你们俩已经决定离婚的时候，谈钱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儿。但是后来我就收住，我说咱们俩不能再说下去了，我说你就说一个，我说无论你现在说不说我就告诉你我同意，因为我在想钱什么时候不能挣，但是回忆你再也改变不了。然后所以我们俩就抱头痛哭。
哇，你俩好体面呀。
哎，我真的是，就是我们俩可能是一个我所谓的体面分手的范本，但是当然了，他给我承诺的那个东西可能确实没有达到我的预期，但是呢就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亏了，就包括我的那个，我当时还找了一个律师，我那个律师就说，哎，说你其实因为你也不是过错方，你们俩是和平分手，你完全可以多要一些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说打住，我说那是你的逻辑，我说在我的逻辑里，就当我现在还能我自己有经济收入可以支撑我过还可以的日子，当然了肯定钱谁都缺，但是我觉得我这一部分的生命我不希望被这件事拿走。所以你知道，就是当我看到那坠落的审判，就是把它完全在法庭上这些人问出如此犀利的问题，就说你出轨的事儿，对吗？给你拿出来说，然后你的双性恋那种，然后你对于小孩儿，你到底你的丈夫，你到底有没有在乎过他这些，把好多那种细枝末节全都拿出来说，然后以及这个婚姻故事里，其实婚姻故事里他们俩之间其实关系挺好的，他们没有想跟对方为敌，
闹成那样，
但最后就是因为孩子的抚养权，然后双方的律师那么一撺掇，
对，
就说你现在不再是原来你们俩相爱的状态，你一定要提防对方，其实特别像我当时那个离婚律师跟我说的，就说你现在你得长点心，你不能再天真或者是什么的时候，但是那两个人就选择了 turn against each other 那种，然后就开始那种撕扯的时候，我都是那种特别害怕的那种感觉。
你们最后能做到这么体面，一方面是保护过去的回忆，尊重对方在这段婚姻里面的投入，我觉得是这种体面，还有一层可能也是害怕撕开了口子看到那样一个狰狞的怪兽在里面等着你。
我根本不敢看到我在这个婚姻里究竟是什么样的，
嗯，
我都不敢看到。我还想说一点，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觉得就挣钱这么重要，
嗯，
其实也是离婚的时候，是因为我觉得我是幸运的，我之所以能保留我的体面，就是我还能养活我自己。
你的挣钱能力给你撑了腰，倒不是说你的银行卡余额有多少，而是你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这样的一个活水。
对，而且至少我在当时是有这个选择的，因为如果我的经济能力不允许，其实我甚至都不可能提出离婚这件事儿。
我觉得你可能这句话说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对，所以其实我是幸运的，这点我是知道的，也是开自习室有一部分的原因。
嗯，
我就希望大家能更努力一些，因为有的时候当你处在一个顺境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我的婚姻已经非常的稳定了当时，然后我的父母说实话他们都是公务员，他们有医保或者什么的，你就没有太多可以担心的，并且我也有地儿住，你就觉得哎呀我这么努力，或者我自己在还想要我事业上有什么发展，还想再多挣一点钱，有什么意义呢？我好好就是享受一下我现在这种特别平和的关系不也挺好吗？但是我就觉得尤其是女生，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本身就选择相对来说会少，而且我们在这个结构性困顿里面，
嗯，
就女人是一种处境，
对，性别是一种处境，
性别是一种处境，
嗯，
我觉得这句话太打到我了，所以我就觉得，虽说就是既要又要还要，但是既要又要还要，有的时候是为了让你在一些关键的时刻可以更有底气，可以更有尊严。
但我觉得这样其实让我更加的佩服你，因为你不觉得咱们女生从小长到大，你身边会有无数的枝叶伸给你很多 offer， 你很容易踩进其中一个，然后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就顺着那个就滑下去了，
你说
你挣脱不出来。
嗯，
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去想，如果当时我没有接这个 offer 呢，我就选择最难的那条路，我的人生我只在这走一遭，我还有什么可能性，我这根弹簧我还能不能扯一扯，还能扯多长，我就是一个 fear driven 的人。
嗯，
以及为什么每一个 offer 我都不接，我的职场也遇到过，在我的创业之前也遇到过潜规则呀，就是因为它就是陷阱，这些陷阱就会让你不断的往下滑，你会丧失斗志，你会丧失激情，这个时候你真的就看不到可能性，你没有胸中的那团火试图去摸到那个可能性了。看到这些东西，我甚至会告诉给我这个 offer 的人，请你不要浪费我的人生，我本可以长成一棵大树，你是会被罪孽的。
你知道我拿到结婚证就冬天的时候，我拿到不结婚证
离婚证，
我拿到离婚证结婚证是同时给你的，你知道吗？
哦，是吗？
就是他不把结婚证收回去。
那看来你是真的够体面，因为你 wrap up 这个东西的时候看到人家是结婚证，真的是体面人。
对，当时我拿到离婚证那天，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写日记。
嗯，
就是我想我要复盘一下我整个这个为什么就经历这一遭。我不得不承认，虽然对我来讲，我觉得并没有让我丧失勇气，
嗯，
让我丧失和另外一位男性构筑关系的勇气，但是我觉得不可避免的对周围所有人都造成了伤害，就这个关系，所以我觉得我需要反思一下。我当时写了一句话，就是我当时为什么决定嫁给他，是因为不够勇敢。嗯，我一直觉得尤其是漂亮女生是有一种特权的，就在年轻的时候，但这些特权就像你说的，有可能你顺着往下走的时候，你发现它不是往上的，
它是个滑坡，
它其实是个滑坡，就算你现在觉得是往上的，它也许到头来都不是一个往上的。然后我是看上次咱们聊的斑马，
嗯，
里面我不是说我有一些东西没有聊吗，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希望能启发到一些处于那种二十多岁现在正在择偶或者在思考这个你到底应该和什么样的人共度一生的，就是我觉得他写的对于他当时嫁给的那个平川的那段话，
嗯，
exactly 就是当时我为什么会嫁给他。我觉得你不是在嫁给这个人，你是在嫁给你从小到大对社会的一种笃信，那种笃信就是觉得男生的那一套 那种自信会更好。
嗯，
就他就是说这个斑马的女主角就是苏昂，她小的时候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
艺术气质的人。
对，但是呢她碰到平川之后会发现平川完全不一样，因为呢她从未幻想过自己是什么别的人，在别的地方以别的任何方式长大，她就像一条生活在海里的鱼，她从不会为陆地和天空而分心。然后这个男生他热爱自己的工作，而他的工作与他这个人也完美契合，编程于他不仅仅是一种爱好或者职业，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苏昂在他的生活中看到编程的效果，比如说用最少的水和洗洁精洗碗却又能达到最高的清洁度，比如用修复 bug 的专注和耐心来烹饪、打扫、修理家具，比如用数字和逻辑把复杂的决定变得非常简单。这不符合逻辑，这个男生总是这样说，然后列出要点12345，但我们是人不是代码，这个女生会这样抱怨，但内心可能已经妥协了。这个女生崇拜这个男生，也因此信任他的理性。要到很久以后，这个女生才会开始反思，她对他的崇拜和信任有多少是因为她本人的说服力，又有多少源自那些根深蒂固的笃信。它并非发生在某个明确的时刻，而是一个缓慢渗透的过程。比如说，他从小被灌输理性是好的，而非理性是坏的，科学才是第一生产力，女人只会无病呻吟，所有人都默认理科天然比文科优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除了就业前景更为光明和平稳的道路。于是他再次屈服于那种笃信，公平地说，他也从未抗争过。在那个年代，在他成长的年代，视野有限，信息闭塞，成年人的话都如从警示横言，他们所公认的最好的人生就是出国留学，读个能挣钱的专业，毕业后找到工作留下来，然后在当地成家立业，孩子在一望无际的草地上奔跑，制作甜饼干，过圣诞节，去欧洲度假，花大价钱保养牙齿，冬天铲掉门前车道上的雪。后面他说遇见平川之后，苏昂觉得他心口一个空虚的大洞被填满，就像某些使人身体衰竭的病被治愈了一样，情感生活的充实令无趣的工作变得可以接受，平川所构建的那个充满理性、秩序和效率的世界为他提供了一种既新鲜又可靠的生活方式，而且与他的职业性质有某种惊人的相似。渐渐的，他开始接受甚至开始欣赏自己的专业人士身份，有时被人评价说他的工作风格像个男律师，他会将其视为一种赞美，心中暗暗得意，我要更大声，更自信，更能熬夜，更咄咄逼人。他想，我要证明我也能像男人一样，甚至比他们做得更好。
你知道，如果我是咱们的听众，我在开着车或者在跑步的时候听到这一段，我因为他过于的真实到触目惊心，到我也会停下来崩溃大哭。我感觉就是在描述了我们大部分中国女孩子成长的一生。
对，然后你知道我看完这个话之后我就惊到了。
嗯，
这 exactly 就是我当时为什么会爱上这个人。
嗯，
其实你知道我对他的爱不是对他的爱，而是对这种我觉得理性比感性更好，然后我觉得一个人就应该对自己超级自信，应该就觉得用合不合逻辑，这符不符合逻辑来判断一切。
嗯，
然后你其实是以抱着学习的态度去学习这个人，你不是崇拜他，你是崇拜这个父权社会。
嗯，
并且呢，他说的那句话特别打动我，就是他说我感觉我内心一个巨大的空洞被填满了。
嗯，
因为原来我觉得作为女孩子，你为什么从小感觉啊，就你老不那么自信，是因为你觉得你跟社会主流的那个文化总是有一些差距的，你觉得是不是我不够理性，我不够这个不够那个，你不知道这其实是不同，你感觉这是差距，你感觉这是你学习的东西。所以我当时真的就是像他形容的平川，就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你突然找到了主心骨。
这就是我们 exactly 刚刚说的，这是我们女性所处的结构性的困顿。
对，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我等于就在生活递给我一个橄榄枝的时候把它接了过来。
嗯，
如果我再勇敢一些，如果我再自信一些，我可以继续的去找到我自己，就像我现在38岁我终于找到我自己了。
嗯，
但是那会儿就在你很迷惑的时候，有一个人如此笃定，就是你一个男生 我认识的他也是，就是我的前夫，
嗯，
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这个选择对不对。
大部分的男人都不会选怀疑自己的选择对不对、
哎、他甚至从来没有想过他是专业选的有什么问题，而他从小就说我就要挣钱挣大钱，
嗯，
就是你就觉得这个人如此的自洽，你就应该向他学习，
好
你就应该向他靠拢。
我能理解你，
你能理解，就是我认为他的很多很多魅力其实都来自于这个，都不是他个人的东西。
那我有个问题，你们当时可以这么体面的互相拍拍头来结束的时候，你有向他去展露过你现在内心的这思考的这一面吗？所有这些想法啊情绪啊。
我就跟你说我根本就不敢开始，我真的觉得这点非常悲哀，就是你说我有一个好多年的婚姻也对，但是我觉得我一直是一个人过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在上一段关系当中我从来没有打开过自己，也许就是因为我一直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
嗯，对老师，
对，你就感觉这个人拍的他不是你的丈夫、
嗯嗯、
他是你的学习对象，你要卖的学习他的一切，而且这个东西不是他强加给你的，这真的活该，真的是你自己琢磨出来的这一套。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都没有大方展露过我的弱点，我反而一直在做一个完美的女朋友，完美的妻子。
那我想问扎心的问题了、
嗯、
你们可以彼此分开那么体面，如果你在你们分开的那一刻颠覆了你们之前的权力结构，你向他展露了你把他所有为什么这段婚姻不 work 到底根源的原因，你这边的思考是什么展露出来，你觉得你们之间还能够那么体面的结束吗？
我想说的是无论我说不说其实他是知道的，因为呢、
嗯、
当时我们俩就我们俩的权力关系我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就是我们俩是同样大的，然后在我们俩最开始好的时候男女朋友谈恋爱的时候，其实我挣钱比他多，我的工作也比他好，因为他当时毕业之后因为在国外然后回国什么的，当时他就刚刚找到工作，但是我已经工作了两年了吧，反正就是我职位也比他高，我挣的也比他多，那会儿我们俩关系是一个稍微有点点不均衡，但是因为我们俩再挣的比他多也很少，都是刚毕业的小孩，所以就无所谓。然后逐渐因为他从事金融行业，金融行业你知道这个涨薪
陡峭，
对，非常陡峭，然后他突然一下就变成了从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小催本的角色变成了一个 banker，
嗯，
然后突然一下我们俩的权力关系就发生了质的变化。
所以你觉得你们的权力关系其实是跟收入是紧密挂钩的，
跟收入和地位，
社会地位，
社会地位，对，我觉得这是非常微妙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很明显啊，就最开始我比他忙，就甭管我挣多少钱，但是我比他忙、
嗯、
这件事就足以让他听从我的安排，其实更多时候是我来决定的。然后呢一下子那段时间因为我在一个大外企上班，然后我的工作说实话忙的时候是非常忙，但是大多数时候就朝九晚五，
嗯，
就非常规律。但他不是，作为一个 banker 他出差非常多，然后项目啊什么的经常周末要加班，那我们俩的生活就是围着他转的，
嗯，
就是比如说我约我父母吃饭那肯定得看他的时间，就是你什么时间方便那我们其他人都为你来调整。我觉得有的时候都跟挣不挣钱关系不大，但是整个这个权力关系，
你让我想起了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提出的一个点，就是婚姻的这个本质是在争夺时间分配权。
哎，非常对。
你说你的案例之前我不能 get 的、
嗯、
但是你讲完了我突然的 get 了。
嗯，但是如果没有那段时间我也不会出来创业，因为我就因为我觉得我们俩的关系很稳定，他的挣钱足够养活我，就算我一分钱不挣或者我创业还赔了点钱我也不至于饿死，我才有这个底气，因为我不是富二代，我真的是需要兜底的勇气，当时就是他给我兜的底，
嗯，
然后最开始也是不行的，但是呢慢慢慢慢慢慢你知道大家现在都知道金融行业什么样对吧，就有点惨吧，
嗯，
然后呢我这自媒体没想到柳暗花明，
嗯，
然后我就越做越远，然后最后就是完全又倒过来了，他现在又变成了那种不忙的，就前一段时间啊就那两年，
嗯，
然后很迷茫有时候，然后挣钱他们也各种发不出奖金啊或者什么的，他就逐渐的，然后我这边越做越好， 然后我的影响力他也是能看到的，比如说原来我们俩约他的朋友吃饭都是以他为主，
嗯，
就大家都会问他，哎，跟他合作呀或者什么的，或者我的朋友甚至就我们在一起吃饭有的时候都会就是了解一下，就感觉，
嗯，
哎，你是不是能用到他的资源呀，
啊，
对吧，
嗯，对， 对。
后来就变成了他有很多甭管客户也好还是他的朋友也好都是我们的五人我们的粉丝，
哦，
然后很多人跟他吃饭是为了来跟我聊天，
你知道吗，你的影响力实打实的打在了他身上，
对，
也就是说在一个金融的眼里也许你的影响力货币化了。
对，在离婚之前我们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讨论，当时呢他就跟他的朋友说过，说现在这小孩翅膀硬了，我们俩逐渐步调不一致了，他觉得是到了他远走高飞的时候了。
哇！
然后呢他的一个好朋友，特别特别好朋友，那个朋友跟我特别好，
嗯，
他就说从我认识张维亚开始我就知道这女孩不是一般人，
嗯，
他说我本来就觉得很难有人能 hold 住这个人，说但是呢你不觉得你陪伴了他一段重要的旅程，这是时候你该放他走你就要放他走，因为他本身就不是你这棵树上能停住的鸟。
哇，
你能理解就是为什么那次就那一段时间就我特别想离，但后来我们没离呢，就是因为我感动这个人，因为他当时把这话说出来的时候说反正咱俩离不离婚这件事儿也是你现在一句话的事儿，因为我现在在这争取什么其实有什么意义呢，你的心已经不在这儿了，
所以你是那个有话语权的人了。
对，所以呢你觉得如果你过不下去那咱们就离。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反而觉得我人生在世遇到这么多人，有几个人你能觉得在离婚的时候还不会特别 ugly 的，就让你觉得这个人是不堪入目的人，
嗯，
就还这么体面。
嗯，
我当时就觉得这样的人我必须得珍惜。后来那段时间我们反而就又没有离，就继续再过日子，
哦，
但是呢当然不可避免的最后还走到一步，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我们可以把事情做得这么体面。我一个是说我觉得体面的一部分底气来自于我没有那么的在意这个，因为我有挣钱的能力他也有挣钱的能力，
你们俩还没有进入到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拉扯中。
没错，这也就是说我非常我知道我很幸运，就是我没有走入那一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俩谁也没有 start 那个游戏，就是像坠落的审判和婚姻故事一样。
嗯，
我非常非常感激我们没有进入到这个游戏。
我那天在读一篇文章，我看到一个话很击中我。
嗯，
他说我们父亲身上或者我们身边男性所呈现出来的沉默，它不是父爱如山的沉默，它是一种特权，它是上位者的特权，因为他有资格有权利有资本去沉默，所以所有的冲突面前张牙舞爪的都是妻子都是母亲，疯掉的都是老婆。
我说太对了，我觉得，
嗯，所以我刚刚问你，
沉默是一种特权，
不是所有的沉默的不善言辞的父爱都是山，有些是因为他坐拥了这个可以不说话不为自己争取的特权。你刚刚说一句，他说也许他所有都知道但他不开口。一方面我觉得你们真的是互相是有这样的一种尊重和对于未来的一起的心照不宣的一种默契，可是另外一方面也许也是因为他有这样不开口的特权。
对，因为他知道他永远有选择，他知道他其实永远在我的上位。
嗯，
因为同样比如说我们俩38岁很现实的问题，他比我好找。
嗯，
而且他现在变成了钻石王老五，
我委婉了半天没有说这句话，
他可不要太好找哟。
对，
就是你知道吗，我们俩离婚之后所有人都在安慰我，甚至他都没有人安慰他，他觉得很受伤，就他说为什么咱俩共同的朋友都在安慰我，我说你应该觉得开心，他家没有安慰你是觉得你不需要，
对，是你不需要安慰，你过得很好。那我有一个下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在一个权力的上位或者你具备话语权的时候你选择走开，有害怕吗？因为很可能别人看你就是你翅膀硬了，你就可以抛弃你的糟糠之夫了，会不会这样同样的叙事会放到你身上？
我能说这个我觉得也是作为女生的一个 privilege，就是你不觉得吗，同样的叙事如果倒过来那个男生就会很担心
会被
骂，大家说你会抛弃你的糟糠之妻，尤其是在你男的时候。说实话我确实在这个审视下，因为确实我的第一桶金或者我之所以创业，我很坦白的说 是他给的支持。因为如果我没有结这个婚，我自己可能都不敢出，百分之百不敢，
嗯，
就这么说吧。因为前几年你不挣钱，像我不是一个家境那么优越的人，我根本就没有这个胆儿，
嗯，
所以就是因为他给了我这个机会。但是相反，作为女生，我感受到这种审视，这种审判会轻很多。
嗯，我为什么会好奇问这一点？这就是我看这部电影，你刚刚提到了最打动你的场景是他们争吵的时候，但是最打动我的场景是庭审的时候。
嗯，
我觉得这才是呈现出来的是审判本身，而且每一句话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戳到了我的心里，甚至于我都在想，因为当时的那个不是法庭派了一个这种陪护人员去陪护他的儿子嘛，因为害怕儿子如果要作为重要证人出席的话，是尽量要保持母亲儿子之间有距离和客观，但是儿子又不能离开母亲，毕竟是刚刚失去了父亲，所以他们就派了一个这种陪伴的人员去到他们家跟儿子同吃同住，直到这个事情要到最后庭审结果的时候，然后这个陪审员说了一句真相，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真相就是你选择什么相信什么而已。
嗯，
然后我就回头来看，对于 Sandra 来说，因为这部电影最终它不是一个悬疑片，虽然说杨紫琼在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时候调侃了一句说这部电影最妙的就是播完了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谁是凶手，但是我觉得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选择去接受哪一层的真相。我如果说把我自己想象成 Sandra 在那个场景下，这两层真相都很难，我一步我都不想迈。如果说我的丈夫他自杀了，其实这样的决绝的举动也是对我的否定，
对
我们共同运营的这个婚姻它失败了，败得彻彻底底，败得毫无转圜之地，这就是对我作为一个妻子我选择了这个身份的巨大的否定啊。可是如果我是那个凶手，它仍然是一个否定，它是一个从人格层面的否定，我居然可以是那个下歹心凶杀的人，所以你愿意去接受哪一层呢？对于这样的一个对自己有很强的信心，你看他多沉稳呀，多冷静呀，他说我多吵我都能进入写作状态，我们前一秒吵架我后秒就能在床上去写作。对于一个骄傲的高傲的对自己有自信的在社会上能立足的女人，哪一个真相我都不愿意步入。所以当我看到她站在被告席上，被一个又一个的法庭的这个传唤嘛，有她丈夫看的心理咨询师，甚至连当时有点暧昧的那个女生，连暧昧都还没有升起的时候，对吧，她丈夫就故意要放那个艳女的那个音乐，然后把人家给赶走了，因为根本没法对话，这样的人都被叫过来说她是不是在勾引你，就所有这些都一点一点的把这个人撕开来看。可是我觉得她应对的好冷静，冷静的让人心寒，冷静的让人怀疑。你看她检察官说的，你都能够写那样的小说，小说里面都有杀人的情节，你还说你没有这样的歹心，所以她都能一点点的回过去。其实我作为一个观众，你发没发现她的庭审的时候要么就是镜头特别陡，
嗯，
要么就是采用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镜头视角，我觉得就是给你带来了太强的现实感，然后让你感受到了也许你跟 Sandra 一样在接受这种压迫性的毋庸置疑的所有人对你的凝视跟审判。
然后我觉得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特别打到我，就是这个审判不是关于他有没有杀人，而是对于这个女人的冷静的审判。你就会发现比如说在一个这种叙事当中，你老公跳楼了，如果不是你干的啊，然后你这个婚姻关系等于就是一个最糟糕的结局，对吗？
对，
这女的不应该就是撕心裂肺的哭，抱着小孩哇哇大哭，很无助，
她要用去死的方式也不选择我，
这个是大家熟悉的叙事，对吗？你要是那样表现，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对你的怀疑就没有了。但是相反，这个女人像男人一样冷静，我不得不 politically 说像男人，就她表现的是一个依然很冷静的人，依然很得体，针对你的每一个问题我就是陈述事实。
对，
所以这整个的这个审判是对于一个女人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下表现的不像一个她该有的样子。
对 exactly， 所以我觉得导演在这方面的安排特别巧妙，他安排了一个不符合我们所有人期待的刚刚丧夫的然后人生处于如此绝境的女性的这个呈现的面貌，大家看到的都是你是一个不符合我们公众期望的女性，我们就要来审判你。其实我觉得审判的是这一点，
他就真的变成了一个格格不入的人。
他真的是个格格不入的人。我觉得我们从小成长到大其实我们没有看到多少 例子。我觉得我的身边是很少有那样的 good example。他们出现让我觉得我可以为我的自由去变得更加的勇敢，我可以多悬停一会儿，多看一看我自己想长成什么样子，不行了我再找棵大树靠一靠，休息一下再出发。所有这些 option 都没有摆在我们面前。
我想说的是，我希望能给大家活出一个好的样本。这个东西没有对错，但是我希望我给大家能再趟出一条很少有人能走的路。我就想说，他的这种对他的审判对我来讲，前一阵我也发生过。就是最开始我说我没有说细节，我跟谁都没有说，我只说我离婚了，然后自己搬到上海，所有的人都是非常熟悉的同情，大家都甚至没有问过我因为什么离婚，就默认肯定是我老公出轨了，就这是一个默认，就没有人问我，都来安慰我。你能理解，就是这个事儿他又熟悉又奇怪，然后我因为你没有问我，我也不必
自己去解释，
我也没法说，哎，我其实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因为他人家也没说什么。最后这件事还是水落石出了，大家发现其实是我自己选择的离婚，并且呢是我主动提出来的，然后并且人家并没有做任何错事的时候，我是因为我觉得我要找新的爱情，然后我又开始谈恋爱。我身边的有一个姑娘，她就特别接受不了我，她无法把我套进任何一个模板里的时候，她选择离我敬而远之。她在脑子里她就皱着眉头，她也不知道该说我点啥，她就觉得这件事不对劲，但是呢她也说不出哪儿不对劲。然后你知道吗，就是我第一次看婚姻故事是和我前夫一起看的，就是因为我们俩那会儿也不是闹离婚嘛，就是谈过这件事儿以后，他就说，哎，我们看看这个片子。我天哪，
还不如不看呢。什么选择。
我想说看完了之后，我第一次觉得，就是如果你现在问我啊，作为一个结过婚也离过婚现在处在恋爱的人，这个问题非常恰当，就是你觉得婚姻有没有必要。
对，我先问你，然后我再来聊聊我好不好。
对对对，咱俩分别说。
嗯，
我现在是觉得，除非我跟这个人有明确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什么要结婚，我需要这种强的绑定，其实是我需要一个 team。 你看我招人我得签合同吧，我觉得这个人就相当于我们俩合伙开公司的那个合伙人，就跟咱俩的关系我觉得没有区别。除非是这种情况，我不会再考虑婚姻了，因为我觉得婚姻这种事情对爱情只有伤害，没有什么帮助。
是吗？
在我的眼里，也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射手座，而且呢我把爱看得非常非常的重，我觉得这个是整个男女关系的一个本源。我并不觉得如果我不爱一个人，我需要一个人来跟我搭伴过日子，我至少现在我觉得我是不需要的。我以一个我经历的，我只能说我自己啊，就在爱情当中我是完全不计较得失的，因为我觉得爱情这个东西它就不是用来计较的，它就是用来 enjoy 的。但是当它变到婚姻的这个框架里，所有的甜咸苦辣跟原来的味儿都不一样了，因为你需要在一个新的框架里面去考虑你的付出和他的付出，你就不是那么赶了。就跟比如说我和朋友吃饭，我就想请你吃饭，我可以天天请你吃饭，但是如果你们俩现在变成了一个合伙的关系，你就要考虑这个东西是不是跟你的股权、你的付出和你的得到，你就反而不敢那样去付出了。对于我这个付出型的人来讲，所以我现在对婚姻的态度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合伙制度，但是如果当你不需要找一个合伙人的话，你也还是可以当个体户的。当你当个体户的时候，你也许可能过得更轻松一些。所以你发现了吗，其实人生的很多抉择本质上是在做减法，就像关系拨开表面上的那些鸡毛蒜皮和爱恨情仇，本质上你是在经营一段爱情还是一家有两个合伙人的公司，对于你清醒的做选择和取舍至关重要。
我觉得护肤其实也一样，我之前看《皮肤的秘密》这本书帮我特别人间清醒的去意识到，就是皮肤它是一种非常强大的人体器官，它有完善的自我修复和疗愈的能力，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
很多时候我们对家施加的所谓的呵护，就像家长的教育，是多余而且没用的。
对，这本书其实也是贝贝和莎莎让我按头看的，他们俩就是迷之的两个合伙人，都是我很多年的朋友。你知道那些繁复的护肤步骤，比如说咱们说的洁面、二次清洁、又精华、面膜、眼霜、颈霜、面霜这种，其实是一种特别消费主义的商业行为，让我们用更多的产品，花更多的钱去护肤。然后他们俩其实一直在跟我强调，用太多的护肤品只会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脆弱，不一定对皮肤更好。因为我们需要从本质上认识到，我们护肤究竟是在护什么东西，皮肤本质上是需要什么的，有时候和我们想的不太一样。比如他们俩跟我分享过一个，有的时候同系列的水乳，它的功效成分是一样的，只是它增稠剂不一样，所以显示出来的那质地，一个是水一个是乳，所以这两个完全没有必要叠加用。所以这种事情你会发现，人间清醒的意识到这个东西的底层逻辑，并且身边有一个护肤领域的从业者，加上一个很爱钻研的人，真的很重要。在此我想推荐一下贝贝的账号，因为他本身也会分享很多护肤的 fun facts 和底层逻辑在里面，那我们的账号会放在 show notes 里。
好，你刚刚说到水乳的时候，我真的是一脸震惊。那他们有没有说，就真正有用的产品不是智商税的，还有就是真正有用的步骤是什么？
就说早上其实就两步，清洁的话是不用洗面奶的，其实清水洗脸就足够了，因为你晚上一般会用洗面奶。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第一是保湿，然后第二个就是防晒。然后如果是晚上的话，那可能比早上多一步，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化妆和涂完防晒之后，所以要用清洁的产品卸妆，最好选一款可以二合一的产品，这样会避免洗面奶造成过度清洁会拔干。如果你皮肤健康，但是你有其他需求的情况下，可以加一步高功效。如果你需要疏通毛孔的话，就可以用果酸，抗老的话可以用 A 醇，如果你需要去痘印的话，就可以选一个去痘印的精华。所以这个高功效护肤品是根据你皮肤的需求来的。那最后还是跟早上一样，是一个保湿的产品来收尾，其实就足够了。
哦，我学到了。然后另外一点我也挺好奇，因为我也认识莎莎，她自己是名校毕业，快7年的时间来一直在坚持做迷之，也一直在保持这种钻劲儿。
这么多年我们一直看着他们俩就是跑工厂深耕这个护肤成分，自己去做革新和研发，而且还支持环保，所以我是先看到了他们的热爱，所以呢我就对迷之有天然的信任。其次呢，迷之其实一直在做减法的护肤，这跟我的价值观很像，因为有很多新冒出来的护肤成分，比如说像玻色因呀、烟酰胺呀、肽呀这些，所以每次见莎莎她我们都会问哪些是有效的。
我看了一下她的那个当家产品小粉的成分，里头有肌肽玻尿酸，还有好多那种天然的成分。
对，这个小粉也是我绝对是用了7年的，就一直在我所有的化妆包里都有。如果用两个字概括它的这个，其实就是保湿，皮肤的一个基础需求之一就是保湿。这支小粉它绝对是把保湿做到了极致，就是你厚涂它是一个睡眠面膜，也可以当急救面膜，然后你如果薄涂的话，它就是一支早晚的保湿面霜。比如说我经常在户外骑车一天回家，你就觉得那个脸就是皮是皮肉是肉，然后那个毛孔就很粗，就这个时候如果你洗干净脸直接厚涂一层小粉，你大概1个小时之后再看，你就明显觉得皮肤它缓过来了。然后还有一个我的绝招是在铁三比赛之前，因为你知道你先是游完泳上岸之后，你的所有涂的那些护肤霜就都没有了，所以铁三比赛之前的护肤其实很重要。我一般都是拿这个东西当面霜先厚涂一层，然后它就有点像给皮肤穿了一层防风衣，就是你再折腾5-6个小时什么的，你的皮肤也不会特别干，也不会水油不平衡。所以一般我出差，如果是我是轻装上阵保湿的东西，我就带这一支小粉，白天当面霜，晚上当面膜，就绝对够用了。
嗯，而且我看了一下它价格非常的合适。我记得莎莎当时说过一句话我特别的感动，她说她做迷之的初心是我们不应该把时间跟金钱浪费在本来就可以简单解决的护肤问题上。我去跟她的为人其实在我眼里啊非常的一致。
对，就我们用真正有效的成分，不要太多的步骤，就给肌肤它需要的，而不是过多的这种保养，这个理念我特别赞同。 所以如果大家想尝试一下迷之的话，我特别推荐一下我的套装，一个是它的天然卸妆膏，就是里面 95% 以上都是天然成分，并且是椰子油打底。第一，它卸得非常干净，就连老爷去那个冲浪脸上的那个，你知道那种 shades， 就那个像油彩一样的防晒，都是可以卸得很干净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小粉，小粉这支是睡眠面膜加保湿霜，它是高效保湿，真的一支多用。然后另外如果你像我是这种混合型皮肤的话，功效护肤品可以尝试一下他们家的果酸水，如果你每天用的话，你的这个痘痘，你的毛孔，加上你水油不平衡的问题都会得到改善。
嗯，那无论是买你推荐的这个套装，我们叫它姥姥套装，还是单独去买我们刚刚有提到保湿的小粉，因为我们跟莎莎都认识，我们就给大家申请了一个限时的优惠券。你知道你用这个优惠券特别的划算，用完了券之后呢，像我们刚刚推荐这个姥姥套装，三个产品到手只要200出头。
对，我觉得非常超值，并且真的是很好用的，我建议大家多买点。那我们的优惠券就会放在评论区，一周有效，那请大家复制之后去橙色软件领券，在迷之的旗舰店可以找小粉或者搜索姥姥专属套装来购买。
好的，谢谢。那让我们回到正题，
你知道哪怕你现在说也许你不会再轻易的迈入婚姻，我仍然觉得你对于一开始你觉得婚姻的质地是毛玻璃，我觉得是非常一致的，就是你的一致性超级高，是因为你的毛玻璃你揭开看过了之后，你就回到那个毛玻璃的距离，你要隔物看花。
对，因为我觉得我如果下一段婚姻我还是选择不去揭开它，也许在我内心深处我无法承受我揭开它之后看到的我自己，我不能接受我其实和很多很多人一样，是那个经不起推敲，是那个掉在柴米油盐，是那个会精打细算，是那个会计较得失的人，我不愿意相信。
我理解。哎，你知道我们就是说发展好的公司增长可以掩盖一切的问题，其实刚刚说的就很相似，就是当你发现你们俩有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的时候，某一种解法，暴力拆解的办法，也许是两个人都撒腿狂奔，你们俩用这样的增长来掩盖过来这些问题。其实这个对于比如说贫贱夫妻百事哀这样的 pattern 我觉得是 work 的，两个人都努力挣钱嘛，这个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共同的任务就是挣钱，其实也能成为很好的这种队友系统，这个其实是一种就是增长能掩盖一切的问题。但是这样的模式在我这儿是不 work 的。我这个人有病吧，就有病在我对人性的着迷程度超越了我对亲密关系的迷恋。
你就想知道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
对，
人性福尔摩斯。
对，我觉得难得有一个人跟我有这么亲密的关系，我分析我自己分析28年，哎，新的样本来了。
你这样我想起了一个人，关老师。关老师说我去约会跟人家吃饭，我的关注点都不在咱俩能不能好上，在哎，我就对这个人
好
好奇。
所以我觉得哎，有一个人他占据我身边的核心生态位，
最佳景观位，你可以观赏这个人。
我们在吵架的时候你呈现什么样，你被什么东西激怒了，它反映出来了你的什么样的 behavior pattern， 下次应该怎么样去闪避。我们如果出现了一个问题，它是结构性的问题还是情绪化的问题，结构性的问题解不解决它，需不需要解决它，情绪化的问题也许我可以提出来我不高兴了，我当然我没有那么变态啊，相处起来没有那么变态，但我脑子里面一套 SOP 都写完了，
我觉得挺变态的真的。
但实际上伴侣可能不觉得，因为我不会是这样的表达，但是我会觉得往往我对于这种人性的迷恋给我上了一层安全锁。
因为你强迫自己待在另一个逻辑上去看问题，这样你有的时候都不会动情。
我会动情，但我是第三方，我有两个视角，就是如果我看待婚姻的质地是手术刀，我是那个直刀的人。而且这个 pattern 我在过去我人生第一次接触桥牌的时候团建，然后呢程序员们嘛，然后就教我桥牌，第一个晚上我就学会了，第二天他们缺人手，你知道我怎么干的吗？我一个人打两个角色，然后我就完全的 handle 住了，我还一个人打两个角色把那个人赢了，对，不是说串牌的那种。
你给你聪明的，
真，我是从那一次我震惊全场，我才发现我可以这么聪明，我脑子可以这么好使，而且在那个时候我也发现了多角度看问题的迷人之处。所以我觉得常常我在亲密关系里面是我站在我和我的伴侣的角度共同来看亲密关系这个东西，我们俩在这上面是一种合谋。 但我常常会提醒我自己，我不能够因为对于这样的解剖过于的迷恋而伤害了我们之间应该有的那一层神秘感和浪漫感，不然什么东西都摊在阳光底下，其实我觉得我还好，但是可能很少能有人能经得住我这样解剖，对他不公平。
那你对婚姻是什么态度？
我首先我觉得非必要
不结婚，
对，非必要我大概不会迈入。但是你说我是反婚姻吗？也许哪一天我就闪婚了，那就是在那个瞬间我觉得必要了，所以我没有立场。我对他目前来说，我们的距离今天是远的，明天是近的，我给我自己留这样的空间。但是你要问我用我的那个解剖的思维去想这个东西存在吗，我会很担心。因为我一直在讲，其实两个人的成长它很像两个 DNA 的双螺旋结构，你不能够去保证一个人永远跟你能双螺旋螺旋上升的，你不能够去拽着一个人跟你一起那样的去成长，对你不公平，对他也不公平。这个时候婚姻就很像是强制性的把两个人搞成一个 DNA 结构，那哪一天散伙的确实就是会互相伤害，因为这是一种否定，是你们俩的 team 不 work 了。
我想说这个你说的这个就特别像，你知道比赛当中我之前说过两个理论，其实这两个理论你听起来是自相矛盾的。一个理论是我觉得爱情或者婚姻就像马拉松，你是一个人开始起跑的，你最终的成绩也只算你的成绩，甭管你跟谁一块跑，自己算自己的。然后呢，婚姻是什么或者你爱情是什么，就是你在跑的过程中你发现有一个跟你配速差不多的，然后你们俩目标也差不多，就你们俩自然而然的跑到一起。但是你们一起跑的时候没有想到一会儿咱俩状态可能就不一样了，比如35公里以后你跑崩了，我可能体力还可以，因为你们俩毕竟不是一起练的，这就是两个原生家庭本来它就是两个陌生人嘛，你很难预测你跑到下一个节骨眼上他怎么样。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做选择，只有你的成绩是说了算的，对吧？你的目标永远比你陪不陪谁跑更重要。这个时候呢像我就决定了我自己一个人往前跑，因为我知道你再跑着跑着可能还会再遇到一个跟当时的你可以互相帮助的，会你们俩愿意一起跑的这个人。我当时的理论就是到结束 at the end 是你自己完赛的，然后并且呢你那个成绩也只写着你的名字，这旁边谁陪了你或不陪了你他都不记入你的这个名册里边，所以我认为自己的目标是永远是独立的，其他的东西它只能对你有影响，但它不能成为你去牺牲自己的理由，
它也不会是你成绩的一部分，
对，它永远也不是，你也不是它成绩的一部分，甭管你怎么帮助它，你等不等它，最后你们俩就是那成绩了。这个是我之前的马拉松的理论，但后来我跑了一次越野跑
理论更新
首先呢当时我们那个比赛是要求组队的两个人一组，然后取的成绩呢是你们俩的平均成绩，其次呢是你发现在越野跑啊，因为它不像路跑那么好预测，而且它时间也会更长，路况也会复杂，并且你可能在一天之内会经历春夏秋冬，这会儿呢你觉得它明显跟不上你了，但是呢我当时就决定等我的队友，也是因为这个赛制的规则就等他，结果下一段时间发现哎，他状态又好了，我又不行了，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就无比的需要他，因为如果是说那时候我自己跑我要不行了我可能真的就退赛了，然后他就帮我把包接过来然后一直鼓励我，然后呢下一段时间他又不行了，他把脚扭了还是怎么着我忘了，我又变成那个鼓励他的人，我说哎，咱们就慢慢跑慢慢跑，如果你跑不动咱们快走，结果发现我们俩当时比了一个60公里的比赛，那60公里之间我们俩这种关系发生了好几次调转。
你说完我会觉得每一个准备结婚的新婚夫妻都应该去参加一次
越
野
跑，
真的，这简直是一次绝妙的预言。
对，然后呢我后来就去回忆了一下之前我们看那个巨人之旅330公里这比赛，为什么那么少有中国选手完赛，就是因为在最开始你嫌他慢，然后你自己跑了单飞了，结果你发现这330公里的旅途不是你能预见的这种一帆风顺，一会儿发现你冷了然后你没衣服，这时候你就想念你的队友，你的队友刚才已经被你超过去了，其实如果你们俩能结伴一起走，哪怕是永远以你们俩最慢的速度走都比一个人走要快。所以呢我就弄完越野跑之后我就觉得其实婚姻是一种帮你抵御风险， 两个人互相拽，就像你说双螺旋，
嗯，
你们俩不可能步调一直一致，他有时候往上拽你吧，你往上拽一把，如果你们俩没有这个强绑定，就是像我说的，如果你的赛制是自己比自己的，你很容易就拆伙了。但是婚姻这个制度就是为了让你去跑越野跑的，
嗯，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能绝对的说，
我觉得他对人性的挑战太高了。
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婚姻有它极大的优点，优点和缺点是配套的，你能带来多大的 advantage， 最后他给你的伤害也是同等重要的。
嗯，我最后我想拿一个我的顿悟来结尾，越野跑的比喻突然让我理解了为什么这么多中国的工程师在硅谷爬不到高位，反而是印度人容易，
因为咱不抱团是吧。
对、嗯、但是我从来没细想过不抱团的本质，但是你刚刚一讲我就明白了，是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可以冲得很快，而对你面前可能遇到的那些职场的问题，那些你可能看不见的隐形的问题，你是毫无知觉的。可是当你真的需要帮手的时候，你发现你身边没有，所以每个人都在跑自己的越野跑。
对，
可是印度人他是可以，你拽我一下我拽你一下，我在跑前的时候我的后面永远有小朋友们跟着，我的后备军永远充足，你帮了我我也会帮你。这是印度人跑越野跑能够在 career ladder 爬那么高，现在几大硅谷巨头全是印度人当 CEO， 这个原因突然让我哦我明白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婚姻不是一个那么可怕的事情，你不要在你能快的时候嫌别人慢，他也不会让你在你慢的时候退赛。你如果不选择婚姻，那你在你快的时候你可以 to your fullest，
嗯，
但是呢你也就没有人给你兜底了。
所以你在慢下来的时候你也不要感觉到孤单，我们在婚姻上都有很多的机会，我是觉得这样的，因为所有的他比你好找你又怎么样，这些其实也是一种社会加注的。
嗯，
只要你跳出这个游戏规则，我只看我的视线范围，我只看在我的亲密关系定义里面谁符合，其实你发现这些东西也都消弭了。
嗯，然后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离婚那天啊我写给自己的 note。就是念一小段啊，就是我说张雅请你记住，你在下一段关系里面甭论这关系是什么，你给出去的每一样东西都不是为了换得什么，然后呢你获得的任何一样东西你也不要计算什么，我们共同拥有了一段很长的回忆，在这段回忆里我们都成了更好的人，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给彼此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因为爱，所以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去计较的。
嗯，
爱是和对方分享你的圆满，前提是你必须圆满。
哦，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其实对我下一段的关系的期待。然后我也想送给很多女孩、
嗯、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容易在爱里面计较，尤其是计较他给你买了什么，给你花了多少钱，或者他为你投入了多少，代表着什么。然后有的时候你也会想我给他提供的这些东西那我换取了什么，但是我觉得在爱的前提下我们是不必要计较这些的，
因为你得到一个更大的东西。
对，我觉得爱这个东西是超越一切，我认为是超越很多很多东西，当然了可能因为我现在有这个奢侈，我可以把爱当做爱本身，
嗯，
就当做一个纯粹的东西，所以我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人拥有这种纯粹的感受。我想说当你足够强大，当你足够圆满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能给你最好的礼物，我觉得就是爱，就是纯粹的东西。
我觉得 Interstellar 就星际穿越刚出来的时候讲了前面那么几个小时，最后呢解开宇宙呢真的让父女团圆的那个答案是爱、
嗯、
那个时候我一头雾水，我想 What 你等了半天看了那么多宏伟的东西你就给我个这，可是我直到后面我一遍一遍的再刷的时候，我一遍一遍的能感受到这个电影的深意、
嗯、
就是宇宙的答案，哪怕是穿越第四维，哪怕是有时间的隧道，爱就是答案。无论你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你都可以向爱奔去。我们不是在这里站在一个高峰去找另外一个高峰，每个人都可以在你所在的位置去看到爱、
嗯、
因为它确实对你是指引。嗯，它不是奢侈品。
如果我有可以选择相信的东西，那我就愿意相信这个。
嗯
OK，
爱是一种信仰
真是
好，那我们最后就进入到我们这一期的推荐环节。
嗯，
我想推荐的呢是一本李菲菲写的书，然后呢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聊到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缺乏女性偶像，
嗯
嗯，缺乏关关难过关关过，就像大卫跟 对待前方的那个怪兽一样的那种勇气。所以呢，我在今年读了李菲菲写的一本书，叫 The World I See， 是讲她自己从她的经验出发，怎么样在硅谷这样的环境，因为李菲菲是现在 AI 这个领域的 big name 之一，而且是唯一的女性在这几个 big name 里头，所以我特别好奇她所处的环境，而且她还是我的高中学姐
啊。
我会希望如果我小时候有更多的余力的话，我会看更少的华尔街之狼，我会看更多的 The World I See， 因为我需要这样的力量。我不是说那个不好，但我小时候就像你一样的，我崇拜的是一种成功，我看到的是一种华尔街的 banker， 我缺失那样的视角。所以我觉得无论听咱们这期播客的是高中生也好，初中生也好，大学生也好，成年了也好，为人母亲也好，职业已经到高管了，退休了也好，我觉得我们都可以看一下 The World She Sees， 因为我们还有拿着火地传递给下一代的这样的使命跟责任在身上。
那我推荐一本书叫《爱的对谈》，然后它的作家是一个英国的作家叫娜塔莎·伦恩。这本书它那个书也不薄，但是呢它的字儿写的比较稀。然后这里面我就觉得让我对爱这个东西它是什么不是什么，它到底有多重要，然后采取了一种全新的认识，里面就是非常多的金句。咱们俩都偏向于简历人生，就我们把人活成了一个简历，但是失去了悼词人生的很多的乐趣，就是我们在爱的深度方面感觉咱们没有花任何的功夫，
啥都是可以被表达出来的，也就意味着性别和感情里的幽微我们可能就感受不到了。
对，或者在我们的整个人生里就觉得这个好像爱或者关系是最可以被牺牲的不重要的那个部分了，就我们个人的成功成长变得更重要了。但是我觉得看完这本书之后让我对整个这个关系的深度和人生的深度这方面其实有了更多的感受。
爱的对谈，
爱的对谈。
好的，推荐给大家。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再次感谢迷之赞助本期节目，谢谢。
OK，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拜。